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美国之音 VOA 卫视针对美台关系40年，前往台湾采访了多位不同党派的政治人物。上个星期我们听了高雄市长韩国瑜他对美中台关系的看法，那么今晚呢，我们要推出的则是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的专访。吴钊燮部长谈到了美台关系40年来的变化，强调美台之间共享的价值。我们也请吴钊燮部长亲自回答了蔡英文总统访问华盛顿的可能性。下面我们就来看这段专访的完整内容。2019年啊，是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那么对于美国跟台湾来说，同样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啊。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台湾关系法当时制定的一个时空背景，还有它延续到今日对美台关系的一个重要性。
在40年前，那时候是美国跟苏联的冷战的一个高峰，所以美国希望说能够跟中国结盟来共同对付那时候的这个苏联，所以当时的背景是这样子。可是也因为当时是这个背景，所以台湾真的是被当作一个棋子，那就被牺牲掉了，所以美国就跟那时候的中华民国断交。可是在跟台湾断交之后，在跟中华民国断交之后，我们在美国的很多的这些好朋友就在国会里面推动了台湾关系法，从台湾关系法来巩固或者是说继续推动美国跟台湾之间在没有邦交情况之下的这个交往。那经过40年来，我想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并没有更坏，反而是越来越好。那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我们台湾跟美国无论是在经贸或者是政治或者是军事上面的这个关系都越来越强健。那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说美国非常关心区域的这些情况，那我们台湾刚好是可以呈现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价值，那这个价值在于我们台湾是一个成功的发展模式。那这个成功的发展模式有包括我们台湾已经成为一个全然的民主国家，那我们台湾所拥抱的这些价值自由民主和人权这些价值，刚好也是这些理念相近国家他们所共同拥有的。那也一直在这个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我们台湾跟美国发展的关系是越来越好。那另外一方面是共享的利益，那我想台湾已经是一个非常自由开放的一个经济体，那也因为这个经济体跟美国之间发展的非常的良好，也因此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也越来越好。那除了我们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彼此的经贸关系之外，那我们台湾跟区域的国家的这些经贸关系也成为印太区域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经济体。那所以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从过去当作是一个对抗俄罗斯的棋子，或者是说被在对抗俄罗斯的这个过程当中被抛弃的一个棋子，到现在美国已经回头过来肯定台湾是一个发展的模范。那如果说从国务院官员最近所说的一些话，那可以想象得到我们台湾在美国的整体对外的这个价值。美国最近常常在说台湾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台湾是美国可信赖的伙伴，而且台湾是一个国际良善的力量。我相信美国在形容其他的国家的时候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字眼，那可以想象得到就是说我们台湾在美国的整体对外关系里面所占的这些地位。
台湾关系法的制定1979年4月，一直到去年2018年的这个3月，川普总统签署了这个台湾旅行法，从 TRA 到 TTA， 这中间当然台美关系历经了很多的这个风风雨雨，但是也有很多的亮点。如果可以的话，请带我们回顾一下这40年来总体的美台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过去这40年来，我们看到台湾跟美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哈，的确是有起起伏伏。那有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双边是在口头上面是有一些争议啊，那可是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双边的这种安全合作的关系是持续的推动。那在1996年，台湾第一次推动总统直选，让台湾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民主国家之后，我们看到台湾跟美国的这个关系起了一个 这种啊制度性的这种变化，也就是说美国不只是把台湾当作是一个战略的这个棋子，而是认可了台湾在民主化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成功，然后把台湾当成一个典范。好，我想在过去十几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美国的重要的这个官员，包括美国的总统、副总统或者是国务卿，常常称赞台湾是一个民主的灯塔。那的确就是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全然的民主国家，所以台湾成为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的作用就是在照亮这个区域，让这个区域能够有一个典范可以来学习啊，当作一个榜样。那所以在这个之后，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就以价值为基础，而不再是以国际战略的一个考量。那在过去这几年，当然我们看到中国在对外的这个野心上面似乎是引起了美国啊政府各界的这个注意。那也因为台湾所展现的这个良善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政府跟台湾的政府在过去这几年的关系也是变得越来越好。那我想啊，如果说台湾跟美国的关系是因为中国而联动的话啊，我们台湾应该是可以来讲，就是说啊，我们台湾并不会去看到说中国是怎样，所以我们台湾要追求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关系。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好像美国政府所说的是独立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那我想我们追求的就是要让台湾更加繁荣、更加壮大、更加民主。那我相信这也是美国很多朋友想要追求的。
川普总统他上任之后，其实美国国会通过了很多一系列的这个对台湾非常友好的法案，也都跟这个安全合作有关，包括国防授权法，也叫台湾旅行法，然后还有包括这个最近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 ARIA， 所以这些都是感觉上是美国重新把台湾纳入他们新的这个说法叫做印太战略。想请您跟我们谈一谈美台之间现阶段的一些基于双方战略上共同的考量所产生的这个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像是美台军售，还有以及这个美国的军舰经过台湾海峡等等，这个部分请您跟我们谈谈。
好，你刚刚提到了很多那个国会通过的法案，那有一些还是川普总统亲自签署生效的哈。那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跟美国的三个机构，美国政府的几个机构哈，那个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我们要推动的，也就是说跟美国的几个机构同时来推动关系。那第一个当然就是国会。那国会里面有非常多的那个友台的人士，那他们不断在想办法说能够透过国会立法的这个方式来协助台湾。那你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个法案都是国会 initiate 的一些法案，那当然国会的法案要经过那个立法的程序之后，要经过行政部门的认可签署之后，也要行政部门据以推动。那我们也不断在推动跟行政部门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想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跟国会跟行政部门之间的这个关系是非常的融洽。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针对国会部门以及行政部门在逐渐推动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我想一个法案要能够真正的落实，或者是说有一些理想真正要来推动，还是要透过我们的行政部门，也就是台湾的政府和美国的行政部门共同来演绎，看看哪一些是符合双方的这个利益。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一步又一步的。那我想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那美国尤其是在华府有很多的这些政策的社群，那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改善关系的一个目标。那华府有很多的这些学界或者是说政策社群的这些著名的人士，那我们也跟他们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络。如果说他们能够在华府能够都帮台湾来讲话的话，那我相信他们的这些政策建言也会影响到国会，也会影响到行政部门。那这些都是我们努力在推动的。那你刚刚提到就是说台湾跟美国之间的那个安全的合作，那从川普总统上任之后，他已经同意了两笔军售，这两笔军售数目是加起来一共有17.5亿。那除了这个之外，美国的国会美国的那个行政部门也通过了就是潜舰，我们潜舰国造的这个 marketing license， 就是市场行销许可，那可以让美国的这些企业界 能够来协助我们台湾的这个前瞻国造的这个计划。那我想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种安全的合作也是越来越密切。那我们台湾对于我们自己的这个安全情势必须要非常的关注。那我们现在的政府也希望能够逐渐加速对我们自己国防的投资。那但是如果说光靠我们自己的话，可能还有所不足，也因此我们希望能够跟美国继续来讨论美国争取美国在先进武器出售给台湾，让台湾能够有更强的这种自我防卫的这个能力。那这个都是我们具体在推动的。那我想再把它给浓缩起来，就是说美国各界现在对台湾非常好，不管是国会，不管是行政部门，或者是在美国的这个政策的社群。那接下来更重要的就是说跟他们持续保持联络，让所有对台湾友好的这些事情都能够落实，那这个要靠我们持续来推动。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舰访台的部分，因为现在这个大家是比较关注的东西，因为不管是在华盛顿，是不管是 Randy Shriver 或是说海军作战部长都有讲过说不排除航空母舰都有可能会航经台海，尤其是去年有三次，那上个礼拜又有一次，美国的两艘军舰这个 McCampbell 跟这个 Waterdale 都有经过这个台湾海峡，就变成说现在的热点话题了。您怎么看？好像美国的军舰近期等于是一年之内有四次，对不对？航经这个台湾海峡，未来是不是有可能在这个美中战略对抗的情况之下，尤其是台湾加入印太战略的情况之下，变成一种常态性的自由航行？
我们的了解的确是会逐渐变成一个常态性的一个自由航行的活动哈。我想美国的这个军舰在南海这个区域，或者是说在那个台湾海峡这个区域，他们的活动现在是越来越频繁。那他们的这个做法是在国际法之下，通过国际的这个水域他们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那美方让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例行性的活动，是经过一些国际水域那我们认为说这个对台湾来讲应该是一个这种对台湾安全的一个显示那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台湾自己的这个防卫的能力。那我们台湾面对的这种武力的这个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是充实我们自己的这个国防的实力。那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整体，尤其是我们的国防部，在这方面是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好的，刚才我们提到比较多是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安全合作，事实上美国跟台湾之间除了这个Common strategic concerns 之外，更重要的是彼此之间的这个 shared value 共同的价值。因为有华盛顿的华府的专家认为，如果美台之间只是基于一种战略的这个合作，或是说对抗中国之下的一种互相的彼此帮忙，这样是危险的。更重要其实是要看美台关系的真谛，是在于说双方之间共同存在这些民主、人权、法治的价值。你怎么看美台之间如何继续延续这种共同的共享的价值，迎接接下来这个美台关系的40周年呢？
我想这个的确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合作并不是用来对抗某一个国家，而是认为说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有这个共享的价值，也有共享的这个利益。那我们如果说来看新的这个美国政府从两年前所上任的这个美国的新的政府他们推动的这个大的战略就是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自由开放的那个印太区域的这个战略。那如果说看一看美国所推动的这个战略和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的这个战略，的确是有很高幅度的这个重叠。好，比如说以价值为基础的那个国际秩序，那我们台湾所奉行的这个价值就是自由、民主、人权，这个跟美国以及跟其他的这种理念相近国家的这个价值是一致的。好，那在这个价值基础之上，我们推动了很多的这些合作计划，比如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希望能够跟美国或者是说跟日本在区域能够有更多的这个经贸的这个合作，那这个我们也正在推动当中。那这个对于我们台湾来讲是 有好处的，这个对美国或者是其他理念相近国家也是有好处的，那对于东南亚或者是南亚的这个国家，那同样的也是有好处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一个繁荣的一个策略。那另外一个是啊，我们希望能够追求一个共同的安全的区域啊，我们台湾不断的壮大自己，台湾不断的啊增加在国防方面的这个投资，以确保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那我想以我们的这种做法啊，要确保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那跟美国或者是说其他理念相近国家的啊这种合作，就是共同确保和平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作为。也因此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说，我们台湾这是一个壮大台湾的一个做法，这是一个壮大台湾的一个战略，就是啊跟美国以及其他的国家共享的这个自由与开放的一个印太战略。
嗯，好的，我不知道这个美台关系即将迎来迈入第40年40周年，那么您看接下来这个美台关系它的挑战跟契机是什么？像我们刚刚提到了川普政府现在有了台湾旅行法，有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美台之间有没有可能基于台湾旅行法或是这个 area 之后，在所谓高层的互访、政治上的往来，或是说经贸也好，还有安全合作上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呢？您的看法？
啊，机会当然是有，就好像我刚刚所说的，这个必须要经过我们的政府和美国的行政部门共同讨论，认为说符合彼此的这个利益，符合区域的利益，那我们会具体的来推动。那可是在还没有让大家看到就是说在高层上面能够进一步发展之前，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这些高层的往来啊，比如说美国在过去一年之间来到台湾访问的这个资深的官员，那个频率已经非常高了。那我简单讲一下啊，比如像那个Marie Royce， 他是国务院的那个助理国务卿啊，或者是 Scott Busby， 他是副助理国务卿，那 Alex Wong 他也是副助理国务卿，那另外 Matthews 他也是副助理国务卿，那这些资深官员不断的到台湾来访问，在未来的这一段期间，我可以看到有更多的这些机会让美国的资深官员能够到台湾来访问哈。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台湾旅行法里面的这个真谛，让彼此的这种资深官员能够彼此相互的访问。那另外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国防之间的这个合作，的确是要鼓励彼此之间哈，能够有更多高层的往返。那我们这边也正在努力的推动当中。那除了中央层级的或者是联邦层级的这个互访之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些地方的那个往返。好，那美国的行政部门是非常鼓励美国的各州跟台湾来进行交往。那在过去一年，我们看到有五个州长到台湾来访问，这个是历史上的最高点啊。那我们台湾也有很多的这些地方政府的官员要到华府去访问，比如说三月就有三个人啊，包括我们台北市长柯文哲，或者是桃园市长啊郑文灿，或者是基隆市长林佑昌等等，都会去美国访问。那我相信还会有更多。那我想这个就是说啊，台美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啊，从联邦层级的一直下降到地方层级的，那这个是我们愿意去看到的，而且非常鼓励的，让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在各个层级上面都有非常深厚的基础。
的确是往来非常的频繁哦，各个层级都有。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未来还是有挑战的，如果像是中央层级的话，我们都知道有一些限制在哦。不晓得您认为这个，当然您刚刚说有行政裁量权，还有行政部门的一些想法等等，那您觉得有没有可能接下来台美关系有机会哦，这个包括您在内，然后总统或许将来有一天可以到华盛顿来访问呢？您看到这样的可能性吗？
我想这个可能性是有，但是这个必须要透过我们台湾的政府跟美国的行政部门再继续做讨论，要确保说这些访问是有目的的，而且这个目的是符合双方的这个利益的。那如果说为访问而访问，那我想这个不是那个我们双方所愿意去看到的。那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国务院的这个官员来到台湾，他们都是有他们所代表的这个意义在里面。那我们接下来要推动的就是说真正符合双方的利益的这些层级的这个交往比如说 我可以到美国的各处去访问，好，那我想这个是我们接下来可以去推动的，或许啊，这个有比较多的这个机会。但是如果说要突破更大的这个困难的话，的确是需要我们台湾跟美国的这个政府之间要有更多的沟通才能够达到。
近来北京对台湾的一些这方面给予他的硬实力也好，瑞士也好，对台湾的一些打压，还有对比之下台湾的这个所谓的软实力跟暖实力要如何来应对。
那我想我到外交部来一个比较新的做法，就是设立我们外交部的那个推特的这个账号。那这个推特的账号目前已经有32000多人的这种追随者。那我们的这种重要的政策也可以透过推特的这些 message 能够传达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那这个是不会受到中国的影响，甚至是有很多中国的网民他们还翻墙过来看我们的这个推特。那另外我们的脸书现在也有很多追随者，我们的脸书粉丝团，全球各处的脸书的粉丝团，那现在的数目字也是很高。那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这些这种message 能够达到世界的各处，让大家能够实际的了解到台湾。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说，我们持续的开放我们台湾的国门，让更多的观光客更多的旅客能够到台湾来。去年我们已经破了纪录到台湾来的数目字已经超过1100万人。我相信能够到台湾来看到台湾的都会感到惊艳。那我相信这个是让台湾被世界看到的一个最好的方法。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台湾也持续的要在国际社会上面发声。那只要有机会的话，我都会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让我们台湾的这个声音在世界上各处都能够被听闻。透过这种方式我想全世界了解台湾的会越来越多，支持台湾的声音会越来越大。
刚刚讲到除了这个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之外，当然现在在您上任之后一些新的做法，像是这成立了官方推特，还有这个脸书的粉丝团，都是一些新做法。我听说您也是这个经常在推特上自己会发一些文哦，有没有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使用这个所谓新的社交媒体来宣传台湾给国际媒体或是国际社会知道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您个人觉得有趣的小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印象深刻的哪些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我想有几个推我们是印象，我个人是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我想这个都是对国际重视的这些议题或者是说影响到我们台湾的这些议题来推这些 message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1月2号的时候，习近平有提到就是要把一国两制加在台湾身上，而且要跟我们讨论我们台湾的这个模式。那这个是我们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那我们台湾的政府也在第一时间加以排斥那我们在推特上面的这个发言就是说，习近平或者是中国政府要给我们一国两制，但是我们不用，因为我们台湾已经有自由民主，我们已经够好了。那我想这个推特出来之后受到很多的这些回响那这个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那另外一个可能大家也都非常关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中国的非洲猪瘟目前几乎已经是可以确定是失控了。那我们台湾非常担心说这个猪瘟会影响到台湾来，如果说影响到台湾的话，那我们台湾的这个产业会受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冲击。那我也在那个推特上面有一个简单的 message 就是说中国连自己的猪都管不好那我想这个是一个最直接最强烈的一个说法。那这个也是受到很多的这些回应。那只要是我们认为说符合国际的这个价值，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这个事件是大家所共同关心的，那我们都会把我们的这个立场透过推特来传达出去。
有些是蛮幽默的，但是其实也蛮强硬的。刚才我有这个印象，就是说好像用的字是说，如果强加统一在台湾身上是
It's a folly，
也是愚蠢的做法。所以其实有时候是很幽默，但是也有一些很强硬的讯息传达出去的。
没有错，那我们就是站在台湾本身的这个立场，站在台湾人民的这个立场。如果台湾人民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们外交部有职责去向国际社会去讲我们台湾的这个立场。
究竟在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还有战略上对抗的情况之下，台湾的角色究竟应该怎么做？究竟应该要选择亲中 还是亲美这样一个话题哦。不晓得这样的二分法你怎么看？有人说好像是台湾现在是经济上想要亲中，那战略上又要亲美，您同意这样的看法？
我不同意这样子的看法。我觉得这种黑白两分法哈，这样子是对台湾的这个战略选择来讲是不好的。好，我觉得台湾应该去找寻自己的这个最高的战略利益。那我们台湾在面对中国的这个威胁的状况之下，我们台湾的这种战略利益哈，就是希望能够避免跟中国之间引起这种严重的这个争执。那这也是我们正在推动的这个政策，我们希望能够维持一个和缓，维持一个 moderate 的一个政策来避免两岸的关系的恶化。那同时也因为在威胁的状况之下，我们必须要去找寻更多的这些友好的国家，让世界上其他的国家能够更支持台湾。那这个也是我们外交部的那个工作的重点希望能够开发跟美国之间更好的关系，跟日本、跟欧洲国家、跟加拿大或者是跟澳洲等等的这些理念相近国家能够有更好更具有这种战略深度的这些关系。那这个对我们台湾整体的战略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当然跟这些理念相近国家维持良好的关系，并不是就表示说我们要跟中国对抗反而我们也需要跟中国之间维持一个可以manage 的关系可以维系的这种关系，避免双方之间的这个关系能够更加恶化。那我想我常常在讲就是说中国现在内部的这个状况可能有很多人并不是非常的清楚。中国在新闻的封锁之下，那如果说它的内部的这些状况越来越严重的话，我们台湾或者是说世界上其他很多的这个国家也非常担心，就是说中国的政府可能会采取这种对外的这个手段来转移内部的这个注意力那我们台湾当然不能够成为他转移注意力的这个 scapegoat 替罪羔羊，也因此我们台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选择就是要维系跟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避免这种关系进一步的这个恶化。
部长，我还有另外问题想请教您的是有关于这个川普总统对待台湾的态度，因为有很多人形容说其实川普总统是在打所谓的台湾牌，甚至有可能让台湾成为了美中对抗之间的一种筹码您担不担心台湾会处于一个这种被动的棋子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呢？
我想这个是茶余饭后的一个谈话的一个题材。那我们台湾也有反对党的人士叫我们不能够太亲美，不能够跟美国的关系太好。包括我自己在国会里面受到在野党的质询，他们都在提醒我，就是说川普总统是不可靠的，美国是不可靠的，我们台湾会随时被卖掉。他们认为说我们台湾应该去亲中。那我想如果说实际在看待我们台湾跟美国政府的这个关系的话，我是觉得说 I feel very comfortable。我们台湾现在跟美国政府之间的这个关系是全面性的也是非常良好的。那我们所看到的美国的这个政府高层，包括副总统，包括他们的国安顾问，或者是说他们的国务卿、国防部长之前的这个国防部长，或者是说在这些领导阶层下面的比较资深的这些官员，跟我们台湾之间的这个关系都是全面性的关系都是非常好的。那他们也不断的跟我们讲，就是说真的不用去担心那个议题，即使我们没有问他们，他们也看到我们台湾国内的这些辩论，他告诉我们就是说你们不用去担心这个议题，因为美国跟台湾之间的这个关系，这个是独立于美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台湾不应该以这种不实的这种说法来破坏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互信。
你刚刚提到这个不实的说法，但是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在野党也好，或是不同党派的人士也好，他们在现在美台关系要进入40年了，其实大家共同经历过这么多事件，但是现在还是有一些不同党派的人去诠释美台关系现阶段的状态的时候，用了一些比较引起大家争议或是有趣的比喻，像是有人说这是强盗抢银行，还有人说这个美台之间这个军售关系像是大哥要小弟去买扁钻，扁钻还要自费。为什么会有这些说法？包括你刚刚提到在国会也有人质询你，是台湾各界或是一般民众对于美台关系实质的 状态或是它的真谛了解的不够吗？为什么会有出现像这样不同说法的一种误解？想请您解释一下。
我想他们有可能是误解啊，或者是说对于台美关系的实质的这个部分啊，完全不了解啊，或者是说毫无掌握啊，才会讲出这些让一般的台湾老百姓哈睁大眼睛说你到底在说什么啊的这种反应啊哈。如果说他们够认真的去看待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面的这个处境，以及看待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那个实质的关系的话，我相信他们是不会使用这些形容词来形容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这个关系。我想我们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立基于共同的价值，立基于共同的利益，那我想这种价值和利益哈，这个是无法取代的。
那非常感谢吴部长接受美国之音针对美台关系40周年所进行的专访，非常感谢吴部长，
谢谢你。
好的，以上就是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看我们稍后在社群网站上抛出的精彩点评，网址是 facebook.com/BOA China 以及 youtube.com/BOA China。那么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其他台湾政治人物的专访，请按时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您新春如意，诸事大吉。我们下个星期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